时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如果用着教会圣经的话，是在教会圣经新约第一百三十页。教会圣经第一百三十页。好，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的经文，请。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今天很高兴有廖静华廖长老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请教会的宣教理事萧敏琪弟兄来介绍今天讲员。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廖静华廖长老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廖长老是中华神州差传会的同工，前些日子这个整个差会一同在北美做一些意向传递的工作，还有诗歌分享。那廖长老本身也在我们教会的秋季布道会当中分享了神在他生命当中以及在他家庭当中的一些见证以及恩典。我们知道冬季培训是中华神州一个很重要的在的事工。那我们知道王牧师现在人也在外地，那今天晚上廖长老在我们当中分享完以后呢，他晚上也要搭飞机到这个海外做一些宣教培训的工作。那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当中来为他来纪念，也求神祝福他的脚踪。今天廖长老要在我们当中分享的讯息是普世宣教与大国崛起，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给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双教的教会啊，虽然我们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大概两年前来到这里，也跟弟兄姊妹的主日有分享，看着这里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年轻人啊，在现在很多的教会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但是在这个教会年轻人占了三分二啊。我说实在说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唯有在教会中有这么多的青年的弟兄姊妹，他们来追求，他们愿意乐意来到神面前，这样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活泼的教会，是一个生气蓬勃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一定让神的能够能够可以在这里让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然后更多的侍奉，更多的摆上。所以来到这里看见弟兄姊妹，我从里面发出了个喜乐，发出喜乐也感谢，因为这里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双教的教会，不但是一个年轻的教会，而且是一个双教的教会弟兄姊妹愿意为双教摆上每一个人摆上他自己一份，特别牧师自己先在双教上做一个模范的作用现在我想牧师现在在东北已经在那里跟中国的那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在训练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成为新一代的传道人。所以在这里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实在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圣经这一段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这一段，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是主耶稣亲自对他的门徒们的说话是当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的话，也是今天借着圣灵来向我们在今天在聚会着每一个人的说话不但在这里不但讲的听的都能够在神面前一同来蒙恩，因为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主耶稣当日对门徒说的话，今天是对你对我所说的因为主耶稣他有个 非常大的一个使命要交给这一代的我们中国的教会，因为我们看见中国的教会在现今的时代里是有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责任。在过去的年代里面，我们看见神借助他的仆人，借助了先知来向神的儿女来说话。那今天也要借助我们这些在神面前蒙恩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先有一些学习，在神面前先有一些装备，那有一天神要使用你使用我来向他的要面对的那些人来说出神的救恩今天我们可以向我们周围的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家人来传讲，也把我们的同事同学来传讲，有天也许要差派我们这些中国人成为普世宣教的一个勇士，能够把福音传到回教世界，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当这个福音传遍全地的时候，我们主就要荣耀的回答来，要与我们相聚，这是神自己我们的主自己来向我们所刷的护照。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开始，主耶稣对他们都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但是主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眼光，主耶稣的看事情的看法跟当日的门徒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当日的门徒说，好像庄稼还没有熟，好像还有四个月才能够收割。但是主耶稣他对门徒说，不是的，你们以为说还有四个月才收割吗？但是在主的眼光看来，现在庄稼已经熟了，现在可以收割了。所以求神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让我们这些蒙神恩典的人，要从主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好的好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也许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了朋友，我觉得好像他还没有达到能够接受福音的情形，好像还要等一等，好像我们说，哎，时间还没有到，我晚一点向他传福音也可以。但是神的话不是说现在，现在我传福音是在现在，不是等三天，不是等三个月，不是等三年，而是现在就要向你周围人传扬福音，要抓紧每一个机会，抓紧每一天。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时间不在我们手中，时间不在我们手中。好，很多时候说，以为说我们还有很多的日子，我们还年轻，我们还年轻，可以还在等待。在这里讲一个见证。因为我父亲是传道人，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神就呼召我说要出来侍奉。但是你知道，在几十年前，在国内那些传道人是非常艰苦的，非常艰苦的。但是感谢神，虽然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艰苦，但是我从来没有饿过一顿饭，从来没有说没有饭吃，从来说没有衣服穿，没有，都神都能供应。也许艰苦一点，但是因为那个年代比较艰苦，所以从小看见一个传道人的家庭是那样苦，我不愿意答应主的呼召。我想还是我自己做事我自己在一个很好的工作中，我愿意我把我的该有奉献来支持那些传道人，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心安一点。所以一直在主面前我就放不下，放不下。我说，主啊，还是原谅我，我两个儿女还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家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很多的开销，还是让我等我退休以后才去服侍你。但是有一天神借着一件事情来告诉我，时间不在你的手中。在几年前，大概五年前，我的妹妹跟妹夫他们是住在佛罗里达州，因为我妹夫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在美国读完大学读完博士以后，原来是在福德 汽车公司里面做一个行销主任。那后来他换了一个工作，到了尼布拉斯克那一个第一银行做 trust， 就说他这个银行里面多少亿的财产是归他做投资来用的。因为他刚刚换了一个工作，因为在这样一个公司里面你又掌管这样的一个地位，他们把身体检查很几次，不但你要工作的能力，而且身体也要非常好才可以。结果他进到那个公司以后啊，因为他想那个时候还是秋天，他想哎呀，到小孩子让他到了暑假然后才搬过去。那结果他在那个公司里面非常辛勤的工作，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啊，他每一个星期都在教会里面有服事，而且不但主日他去聚会，而且每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他一定参加。那有一天啊，牧师就打电话给我的妹妹说，哎，某某人 啊，你先生怎么昨天晚上没有来参加祷告会啊？我妹妹说，哎呀，是啊，他有两天没有跟我打电话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春节期间，就是大概跟美国的那个成人节跟春节很接近。他说我昨前天打过电话给他没有回，昨天也没有回我电话。那因为他是每个星期定时一定去参加祷告会的，所以牧师就说这样好不好，我去看看他。然后在星期四的中午就去我的妹夫那里去，因为打电话的公司说他没有上班，他就到他的公寓里面去，他就去他那里敲敲门，结果敲门没人应门，没人应门。那他就试试看那个门，看看能不能动，结果一弄那个门是可以打开的，他就进去，原来我妹夫已经躺在那个客厅的地毯上，摸一摸还有气，就把他赶快叫救护车，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那原来很可能啊，很可能他星期天晚上预备去祷告会，也许身体不舒服，就回到那个洗手间里吐了，所以洗手间是脏的，吐了在浴缸里面吐了一大把，然后大概出来走到客厅就晕下来，就没人知道。结果当牧师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啊，这个他已经昏迷了，然后马上就打电话叫我妹妹就坐飞机啊，从佛罗里达州到尼布拉斯克去。那结果医生诊断说他是猛暴性肝炎。结果不到七天就过去了，年纪还是50多岁。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号，神说你知道日子在你手中吗？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姊妹跟我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的工作来传世间来服事。所以你知道吗，常常时间不在我们手中，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抓紧时间，因为你不知道那一天那个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如果你不抓紧时间，也许你没有机会。我再讲一个见证，在东北有个姊妹，有一天下雪天，她在祷告的时候主对她说，你要去看某一个姊妹。那这个姊妹她在主面前说，哎呀，现在天下雪，要不要明天才去啊，让下雪天去也没有那么赶吧。但是他在祷告一早上，整个早上心里不平安，到了中午他在主面说，主啊，既然你要我去我就去。结果他去看大概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到那个姊妹的家里，他在外面敲门，敲了很久没有人应门，他就大声的叫了一阵子，听到里面有声音，里面那个姊妹就出来开门。出来开门一看见这个姊妹，抱住她抱头痛哭。那这个 姊妹问他说你什么事啊，他说我如果你再晚点来我已经不在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做在做什么，他在站在一个长凳上预备上吊，已经把绳子挂在脖子上了。他刚好在敲门，本来他不愿意开门，但是因为他在情辞不彻的在喊他，拖他下来。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这当神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传福音也要抓紧时间，我们做神的工也要抓紧时间，因为时间不在我们手中。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话对他们就说，你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抓紧时间，我服侍神要抓紧时间，因为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王牧师跟我们的弟兄啊，蔡弟兄他们到东北去为着神的工作，他们摆上。虽然在那个时候那里的天气是零下，虽然是冰天雪地，他刚好前几天下了第一场雪，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大大的祝福，神大大的怜悯，要叫神的儿女在神面前能够得蒙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主耶稣在这里说到我们看见神要借着他的福音来把神的恩典来赏给全地的人。因为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常常在神的话里面，他提到他在圣经上三次是在说主耶稣说了撒种的比喻，说到撒种福音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福音，就是神国的福音。当主耶稣说当他撒种，是谁撒种？是神自己来撒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传扬福音，但是这个种子是生命的种子，神自己是主自己亲自来撒的。这个种子它有无限的生命力，这个种子有无限的生命力，它叫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好，我们那些听福音的人也好，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神的话的时候，那个种子在我们里面有无限的生命力，它能够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以成长。因为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个生命的力量。当那些福音种子进到那些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的时候，这福音是一个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福音种子种到我们这些愿意接受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田是一个好土，那神的种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又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是30倍、60倍、100倍。那怎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的生命的种子才能有生命的果实，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实来？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田，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田就说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怎样的来接受福音的果效，来接受这个生命种子的果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说到撒种比喻时候，说到四种不同的光景。我们看见唯有好土能够结实100倍。那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我们是成为一个好土，都愿意能够结出百倍的籽粒来。那怎么样我们的才能成为一个好土呢？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你知道吗？当小孩子他在妈妈生出来以后，他怎样才能长大？他需要吃妈妈的奶，对不对？如果有的时候妈妈没有奶，他要用人工的牛奶或者奶粉来让他吃了才能长大。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怎样才能长大？最要紧的，我们能够渴慕灵奶，我们渴慕能够吃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生命粮食。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好好来读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黄牧师 啊，来在这里很多年，一直在帮助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也知道啊，这最近马上我们就会把旧约完全读完一遍，对不对？然后我们今这一个月月底，我们就会把旧约读完一遍。那很到底在座的有多少弟兄姊妹跟着这个 program 来读，我不知道。但是不管你读完没有读完，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愿意花功夫来读的话，那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一定发生生命的果效。因为当我们渴慕灵来，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说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一点的功用，我们愿意来渴慕神的话，那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融化我们那个刚硬的心。也许有的时候说，你说我读了不懂，我读了好像不明白，那读了好像也很多读的话语跟我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感谢神没有关系啊。有一个人他在河边住着，他每天拿一个破的篮子去打水。有人就说，你这个篮子破的怎么能把水打满呢？但是最少当这个篮子下了水里面把水拉上来的时候啊，也许没有剩下多少的水，但是篮子因为天天在这里打，结果洁净了。那今天我们这神的儿女，也许我们读神的话，也许没有发生很多很大的功用，但是借着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借着神的话能够洗涤我们，把我们那些以前那些不好的啊不属神的东西慢慢慢慢洗得干净，让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发生该有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也许今天一天不能读很多啊，常常有的人他们当讲台的牧师或者传道人，他说你们要读圣经，你们定一个规矩来读，开始大家都很认真，特别在现在年底了啊，从明年一月一号开始，我每天要读多少的圣经啊，我们都什么人都下一个决心。但是也许第一个月可以很好，第二个月到第三个月慢慢懒散下来了，后来就不读了。所以你知道吗，常常啊弟兄姊妹，马太福音读的最多，那创世纪也读的最多，因为开始读嘛，到后来就不读。但是感谢神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读。而且我们读圣经啊，最要紧不要太贪心了。什么叫太贪心？他说我一天要读10章，一天要读20章，第一天可以，第二天可以，第三天没了，似水长流啊。我定一个规矩，你自己能够实行的，也许一天只读10节。如果你坚持每天读10节，总有一天你会把圣经读完啊。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能够在神的话中能够下功夫，那这样的话这个生命的粮食就能供应我们，我们就能长大，就能够成熟。然后除了读经以外，我们需要祷告。为什么需要祷告？因为祷告就像呼吸一样，一个人能不能不呼吸生存？不能的。祷告就说呼出你的愁苦，吸进主的生命。每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繁忙的环境中，我们真的很多的愁苦，很多的愁苦，很多的艰难。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把这些艰难愁苦都收集起来，有一天我们变成一个大垃圾桶。但是如果每一天在神面前祷告，把我的愁苦交给神，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然后我们从神那里呼吸他那个生命的氧气，那我们就能够常常不断地更新，不断地更新。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祷告，很多时候有一些人祷告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把很多事情讲，来向神祷告，好不好？当然很好。但是很多时候讲完就再见了，阿们，就再见了。我没有在神面前稍微一声等候，稍微说听听说 主啊，你要向我说什么话。当然在早上啊，赶着要上班，也许没有时间，但是你一天总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祷告时候在什么思想说，主啊，把自己的愁苦付出，还要吸进主的生命，就安静在主面前听一听，主要向我说什么话，主要向你说什么话。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在神面前说，我们啊跟神有个互动啊，我把这愁苦，把我的艰难，把我的需要祷告在神面前，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小小的安静，能默想听听神要对我说什么话，神要对你说什么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那我们就能够生长。所以人，我们小孩子他需要有奶来喂养他，需要呼吸来生长，但是感谢神，我们这神儿女也需要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不但我们要祷告，我们还要有聚会。因为你知道吗，神的丰富，神的丰富是在教会中彰显。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读圣经也许有一些得着，我自己个人祷告也许有一些得着，但是当你在教会一同来祷告，在教会一同来读经的时候，那整个的情形不一样。因为神的丰富是在神的家中。举个例子，如果手上拿个是玻璃杯子，这杯放满很满的水，对不对？但是呀，我不小心掉下去了，这个杯子就打烂，变成很一块块的小玻璃。请问这个一块的小玻璃能不能装一点水？可能装一点，几滴，对不对？但是呢，把这个碎玻璃加起来的那些水，会不会有像一个杯这么丰富？不会的。所以神的丰富在神的家中来经历。如果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一同来祷告，神常常听教会的祷告，在教会的祷告中产生神迹奇事，常常也就在一同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家里就读不明白的圣经，或者在家里读不太了解的神的话，在当我们一同来读的时候，那个神的话突然间在我们里面显明了，叫我们看见。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儿女怎么能成为一个好土，让这个生命能够百倍的成长，需要祷告，需要读经，需要一同聚会。如果我们这样一同在神的家中一同来长进的时候，我们都成为好土，都能够让神的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百倍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阳光、空气、水分，我们就能够生长。所以人的心田若是顺着生命的感觉，我们那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就能够百倍的成长。然后我们看见神的话是福音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话能够叫人得救，而是因为生命的种子它有无限的生命力当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神怜悯叫那些信他的人，那些愿意听见福音的人，他们也愿意打开心灵来接受奇妙的救恩。因为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记得那个John Newton， 他本来是一个得罪神的人，本来是个老奴隶的贩子，但是因为有一天神向他来说话，他看见自己的光景，他看见自己的可怜，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这不是人能做的，而圣灵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神那个奇妙恩典在他身上。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多少的时候也许你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像我一样也是不容易得救的。因为好像虽然听到福音，那福音对我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在里面，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来遇见主，我才能得救。有些在国内的人他从小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他怎么样才能得救？但是因为神也借着福音的种子，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愿意来接受，看见唯有这位真神， 因为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不是知识是能救我们，不是什么力量来救我们，唯有主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心，叫我们得着。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福音要无限的生命力，就连像钻溜的那样顽固的人，神也要让他得救。因为只要我们打开心门能够接受，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好像是高知知识分子，我说到我们是有知识，我们有能力，不需要神。但是神有一天让你看见人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人的智慧是何等有限。当你看见宇宙的奇妙，看见神的伟大，我们就愿意服下来说，主啊，我谦卑下来，我只不过是大海一滴水而已，你的恩典无限，我愿意接受，愿意得着你的救恩。所以我们感谢神。福音我们看见在过去的几百年，我们看见很多国家他们的得着强盛，神要借助这个强盛来让福音广传。无论中世纪在欧洲的大复兴，他们也是因为神要借助这些国家叫他们强盛，能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看见欧洲是这样，当时的宣教士他们因为爱神，他们愿意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所以在两百年前，我们看见西方的宣教士也来到中国，我们能够借助这些宣教士能够看见认识神的恩典。我们看见在美国，在过去的几百年，虽然他这个国家只有两百多年，但是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当初那些移民来的人，他们的五月花号那些是敬虔的神的儿女来到这里，结果神祝福这个国家。但是你看见现在的光景，美国堕落了，同性恋的泛滥在学校里面，在政府里面不能谈论神的事情，倒可以高谈那些同性恋，高谈那些堕胎的事情，反而一夫一妻还要花好大的力气来要通过一个八号提案，说一夫一妻是正常的婚姻，而且那些同性恋还公开的游行，说要反把这一个提案反过来。你看见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底下，你看见美国堕落了，神的祝福好像慢慢离开了。你看见美国现在的经济，美国现在的环境，因为人不敬畏神，漏掉了祝福。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有一天要他使用我们这些中国人。你看见在过去的中国在两百年前福音传到中国，我们看见当时的宣教士像马礼逊像戴德生，他们愿意抛弃他们安逸的生活，他们从英国从欧洲在那个好舒适的环境里面来到中国。为什么？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恩典，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他们愿意付代价的来到他陌生的土地。在当时古老的中国是一个贫困的环境，他们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而且他们吃他们不习惯的东西，他们愿意穿中国的衣服像中国人一样到乡下去像那些最低层的那些劳苦大众来传扬福音。因为他们坚持不懈的在这样的为着神的国，结果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我们看见神差遣他的仆人愿意付代价来为着神的国摆上，结果中国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看见这义和团那个时期，多少的西方宣教士，连那些宣教士的小孩两三岁的都不能幸免，有几千人几千个宣教士被杀。那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愿意继续的在中国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结果我们看见神的福音在借助那些宣教士的摆上， 叫我们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也看见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啊，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大概差不多60年，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八十万，大概只有80万。然后我们看见经过多少的困难的环境，很多神的儿女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经过了几十年，虽然经过一次一次的运动，所谓的运动，经过一次一次的斗争，那些神，很多神的儿女，他们在神面前持守他们的信仰，他们愿意不顾环境，他们愿意继续的传扬神的福音，保守他们在神面前的纯正。结果好像到了，我们知道到了文革的时代，是基督教受到最大最大的逼害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公开的说，他说要把基督教放在历史的博物馆里面。但是过了这些年来，我们看见说这样话的人，结果他自己被丢到历史的博物馆里面去，我想你们知道是谁。结果我们看见中国的基督徒从80万到现在最少有8000万，有100倍的收成。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愿意继续的为着神来摆上。那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这是神的儿女，神要把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要有一天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要接受这个新一波的使命，要成为宣教的中国，要把福音传到回教的世界里面。你们看见现在在中东的情形，英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他们在中东的情形，他们在那里有战争，你看见当地的那些回教的世界的那些人，他们非常非常反对那些金头发蓝眼睛的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侵略他们、逼害他们、掠夺他们财富的人。但是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因为中国人跟他们一样是黑头发黑眼睛，所以反而在回教世界的人对中国人比较友善。我想有一天回教世界的宣教是落在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在整个卑微归县这一带里面，从中国东边开始到过去印度，一直到巴基斯坦，到阿富汗，到伊朗，到中亚、西亚那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回教的世界。那有一天我们中国人要接受一个使命，当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成熟的，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当中国教会成为生命成熟的教会，我们就肩负一个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回教世界里面，一直传到耶路撒冷。当那一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会重新再一次回到世界，他第二次的降临要接我们这些已经成熟的生命的人到荣耀里面去，与他一同享受神的喜乐平安。所以我们看见在当今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神要中国教会得着复兴，神要中国教会、华人教会为普世的宣教来做成他的工作。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话中能够不断地被成长，在神的话里面不断地让我们生命成长壮大，在教会中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我们成为一个为着神的国摆上我们的力量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就在我们身上都有个责任， 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首先是传给我们的家人。那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最难传福音是向什么人传？家里人。也许妻子向没有信的丈夫传福音很困难，没有丈夫向没有信主的妻子传福音是很困难。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有想过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以为传福音是用嘴巴来传的，然后说啊，你要信主啊。那但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好好的成为一个生命的模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在这里不敢批评弟兄姊妹，而我自己常常也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只能说彼此劝勉，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生活，那我们传福音就不是用嘴巴来传，是用我们生活生命来传。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唯有生命能影响生命。那今天如果我要向我的亲人朋友传福音，那我一定要警醒我的自己，让我的生活跟我的福音是相配。不然的话，你嘴巴要人做这个，其实人家一看你不是这个样子，你传了以后结果怎么样？成为一个失败的榜样。那人家说，如果像你这样，我这个福音不信也罢了。那这样的这是何等亏欠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被装备起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神的话中被装备，在祷告上复习生命，在聚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手拉着手的一同向前，在神的家中呢经历神的丰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在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中，不但我们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是有个基督徒的表现，当我们出了这个门以后，在家中、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环境中也保持同样的警醒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就能够用生命影响生命，这样叫我们旁边的人能够得着福音。为什么旁边的人很难？因为他看见你不太像。因为你向外人传福音还好，他只是你偶尔见到你，那看见你还是很不错。其实我们常常也很不错，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家里，我们常常就放松了。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姊妹常常提醒我，哎呀，你知道你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常常借助我们的旁边的人来提醒我，让我们真的在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活，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我不但用嘴巴来传，不能用口来传神的福音，而且用生命来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当你这样传的时候，那得着福音的人他生命就得着扎实的生命，不是一个浮浅的生命。如果你只不过听到一段篇道有一些感动而已，但是你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的话，那你传的福音就不扎实，而且有的时候人家反而成为别人绊倒的石头。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些神的儿女啊，在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我看见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牧师和同工们带头在为着神的国摆上他们自己。那我们这个教会是宣教的教会，弟兄姊妹奉献钱财、奉献力量来为着神的宣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追求来常常读神的话啊，一年一遍啊，今年年底也把这个圣经读完。那如果没有读完没关系，继续保持像我刚才所说的似水长流。那一年读不完，二年、两年读不完，读三年，总有一天你会把你圣经读完。那这样的话，我们对神的话有清楚认识。我常常祷告，呼出我们的愁苦，吸进主的生命。我常常聚会，彼此亲近，彼此提醒，彼此劝勉，一同在神的家中享受神的丰盛。当我们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就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成为生命丰盛的人。 那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我们教会要怎样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怎样在神的华人教会中的使命要我们能做什么。我想除了我们该有的一些平常一些关心以外，我最要紧是祷告。祷告，像刚才我们师母为着牧师在远方的服事祷告，所以最大的一个力量是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第一个使命，为着自己来生命来祷告，为着周围的人的需要来祷告，为着教会来祷告，为着在外面做工的前方做工的来祷告。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在前方在那里侍奉的人跟在后方看守的人同的长相，这神赐给我们的应许，盼望弟兄姊妹继续的为着这些在前面服侍人的祷告。然后我们还要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参与像我们牧师，像蔡弟兄他们在外面，那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有用的人。那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先预备好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被主所使用的人。然后也许说我现在不能去，但是你最少能够祷告，而且你能够把你的有一些能够摆上的为着神的家摆上。比如说马上我们说到为着宣教士的奉献，对不对我们能够摆上自己一点的力量因为你知道吗奉献钱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很多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我现在家这个整个情形那么糟糕，那个环境那么糟糕，那我奉献了我会不会少一点？我把钱财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的国，那我会不会自己的钱少一点？我告诉你，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奉献钱财是把种子种在天上，神要加倍的要你得着。你知道吗？很多人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奉献。我告诉你，穷不是因为你奉献，穷是因为你不奉献漏掉祝福。如果你奉献了，神会百倍的加给你，像福音的像种子一样，让你更多的收成。所以神的话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教会的牧师不太愿意说这样的话，好像说要人去奉献钱，但是你知道那个钱不是给牧师的，那个钱是为着神而用的。你把钱财种在天上，天上窗户打开，能够让你无处可容，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的话是那样的清楚，帮助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我们要举目向前观看，我们也看见在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收割的和撒种的一同欢乐。很多时候是别人撒种我们收割，神叫我们收割我们所不能没有撒的种，神叫我们收割那些别人的劳苦。感谢神，神的应许说我们要得着丰富，得着丰富，因为神的话是那样的清楚，神的话是那样的完全。当我们愿意顺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我们是丰富的，我们的教会是丰富的，神的家是丰富的，神的祝福是多到我没有办法收得完的。因为主说打开天上的窗户叫你们无处可容，这是神的应许。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